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梅朵和大家分享几次长时间发正念除恶的经历。2011年有一段时间，由于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救人都比较懈怠，很多事情都感到力不从心。尽管师父的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也看过几遍了，也明白学法要入心，不能走形式，可就是方方面面的干扰很多，思想业力干扰使得我静不下心来学法，心里很苦恼。这种状态如何注视正法？与甲同修碰面时讲了我的情况，他也有同感，觉得我们的责任很重，做不好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们在法理上切磋，找出各自的执着，交流中也谈到了本地的一些情况，本地区也出现了一些迫害的情况，也有一些老年同修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一些病魔干扰，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同修之间出现了不能配合，各管各的，人心浮动，放不下自我，妒忌心、色欲心等在同修间产生了间隔，影响整体配合救度众生。因甲同修的天目是开的，在他的修炼层次中看到的一些情况使他非常着急，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这样不急不慢的怎么办？我和甲同修商量，就从我做起，一定要认真学好法，重视发正念，整个全球整点发正念都要30分钟以上。后来发现一定要清除本地区的邪恶，我们就决定每周日下午2至4点两个小时彻底清除本县邪恶的610公检法、各乡镇派出所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解体所有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干扰正法的乱神，清除北京老巢增援的邪恶。下面我把我们发正念时同修看到的和我感受到的一些情况谈出来，希望同修能重视发正念，同时坚信自己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第一次发正念，2011年8月7日，同修看到了另外空间已经有了我们的影像，知道我们要发正念。另外空间黑黑的一片，望不到头，师父法身在，我们用法网下了照，30分钟清理自身空间场，开始邪恶没当回事儿。当真正发下去的时候，他就来干扰，一会儿来电话了，一会儿又有敲门声，同修的孩子回来了，一会儿同修的母亲又来了。我们坚持近两个小时，另外空间神雷阵阵，这个空间雷声轰轰，一个响雷结束战斗，邪恶灭尽。本来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响雷过后下起一阵阵小雨，洗涤着人间万物。第二次发正念，2011年8月14日，清理自身40分钟，同上次一样有电话干扰。立掌后，我模糊地看到一个人给了同修一串白色的东西，同修在我面前晃了晃说，给了我一个这个，我脱口而出，是水晶珠链，我知道是法器。同修看到我们的弓打出去时，眼前呈现在公安局上空布了罩，一根管子连着罩，另一头有个黑龙吐着黑气往罩里输送，一层层的黑气里藏满了邪恶，感觉隐晦一下子弥漫在周围，整个空间都是黑压压的，散发着邪恶的气息。同修用掌心激光术照到一个灭一个，照一片灭一片，但顾不过来。这时同修的孩子又来敲门了，开门后同修接着发，他问我能不能看到，我说看不到，他说 老巢在公安局上空，我嗯了一声，接着发出了强大的功能。就在这时，心里有一念想问问同修，是否师父给了一串珠链，因为不相信自己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憋了半天，我还是问了，他说是真的。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的左手腕真的多了一样东西，是朱砂色的佛珠，可能层次不同，看到的颜色也不同，不知道怎么用。于是他索性把朱砂色的佛珠抛出去，佛珠照在公安局上空，定住了一切邪恶，邪恶无法逃脱。因为珠子可以分体，也可以放大缩小，每个珠子会自动跑到罩中炸邪恶，也可以围起来炸。也许师父看我们两个没办法把邪恶围起来，邪恶的数量又实在太多，才给了这个法器。后来我们打出大法轮，邪恶灭尽。自从我问他链子的事后，心里生出了不正的念头，想师父为什么给他不给我呢？心里很不平，静不下心来。尽管我不断地排除这念头，可还是压不住。我意识到这是邪恶的把戏，可我为什么被干扰呢？我找自己有求功能的心，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选自《红音二》五祖。我不能被干扰，清除它，加强主意识，继续静心发正念。第三次发正念，2011年8月21日，这次我们增加了两位同修。清理自身半小时后，立掌就觉得腿很疼，我用搬运工把疼痛转到邪恶身上，好像这次没好使，腰也酸痛，坐不住，一会儿身体往前，一会儿身体往后，一直坚持了1小时45分钟。甲同修下来，我随后也下来了，他说实在坚持不住了，邪恶干扰很大，这次开始根本看不到邪恶的阵势，一再遮挡，看到公安局是一个大坟场，上面还飘着白旗，另外空间一片混战，打得很激烈，分不清哪是哪儿。只见一排排骑着白马的勇士穿着银盔甲奔向前方，师父的法身在空中看着没动，把威德留给我们。在打的过程中，同修的功能施展不出来，似乎被抑制住，动不了，莲花手印打不开，但实际是开着的，有一种力量压着，有挡住不让看的，有抓住同修的执着加以利用的，身体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一会儿麻，很难受，想吐，几乎支撑不住了，心里求师父和正神帮助。后来同修没坚持住下来了，这次下来我们都不同程度的被干扰，整个人好像虚脱了，好几天才缓过来。第四次发正念，2011年8月28日，发正念前与同修商量是否再找几位同修一起发，联系上了几位同修。到发正念时，空间场多有了五位同修的影像，整个场罩子越来越大，透明的，把邪恶整个罩在里面。同修把邪恶围起来，围成一个圈，师父的法身在罩上面，下面有一个转盘旋转，把邪恶吸进去。我们控制了这个场，我们用神雷、正法导弹追踪上面的乱神，宝鼎、香炉、家里所有的法器都用上了，就看那罩里的邪恶被炸得没处躲，整个空间炸得闪得耀眼。这回我们不用进罩里，在外面能自动除恶，同修相互配合得很默契，整个空间场被正念、祥和、慈悲罩着，空间场不断显现两行字，真念化开满天晴，选自感慨。一番升起一番扬，选自红音二心自明。第五次发正念，2011年9月4日，这一次一位老同修提前发的，另外空间发出的功很强大，我与同修上来时，不断加强罩上灭尽邪恶的机制和威力，把邪恶牢牢困在里面，师父在看着，不允许有不好的干扰，慈悲壮观祥和，彼此空间场干净，邪恶灭尽，整个正念发下来，累得像打了一场大仗。经过几次发正念，我们看到了一些不足，一个是学法练功没跟上，有的同修对发正念这么神圣的事并不重视，不理解，走形式，发了不长时间就下来了。有的对同修有不满，不是往邪恶那里打，而是不断地给同修添加黑东西。 有的发正念跑神儿，静不下心，有的迷迷糊糊，另外空间只要动一念都看得很清楚，邪恶虎视眈眈变着法干扰我们，念一不正，邪恶就钻空子。有位老同修身体被干扰，在另外空间看，身体布满了黑色物质，而且不停地咳，同修没坚持住下来了，但同修发出的念很正很纯。不管如何，我们都要排除干扰，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银二，怕啥。你们知道吗，大法弟子啊，你们的正念是有作用的，你们每个人起到的作用合在一起巨大无比，起不到那么大的作用是你信心不足，正念不足。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在迷中你们也看不见自己的能力，这还不要紧，你们互相之间的不配合，正念不足，使你们在发正念的时候脑子想的都是互相之间修炼中不向内找向外看的执着，甚至愤愤不平，想到谁就生气。你说你发那正念干什么，起不到正面作用，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你那一发正念的时候全轰出来了，展览给整个宇宙看，看你这个人。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以上是个人层次看到的我们地区发正念的情况，提醒不重视发正念怀疑自己功能的同修，一定要信师信法，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师父给我们的是最好的，我们也要不辱使命，担负历史责任，让我们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圆融师父所要的。
先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日本大法弟子的文章，去除为思为我的思维方式。在集体学法交流中，在神韵项目交流中，大家经常提到为什么不协调，为什么才能协调好的问题。每次我听到这些问题时，总是想，我的大法工作是自己完成后用电邮给同修传过去就可以了，所以同修没有什么不协调，这些问题与我无关。但有一天，一个向内找让我突然发现自己为思为我的思维方式，它使我与同修之间处于看不见的不协调。过程是这样的，我的家庭观很大，我找了很多原因，最后归咎于丈夫是个负面思维很重的人，拿他没办法。有一天我在数了我老公一顿后，忽然意识到我的思维比他还负面。每天我老公一进家门，我就开始紧盯着我看不惯的地方不放，否定他的话一连串。那天我问自己，为什么不看他的优点？当我在心里开始称赞他的优点时，我一下觉得内心一块沉重的东西没有了，变得轻松了。第二天，我坐在办公室，看着周围的同事，看着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个同事，我发现自己的思维中全是，这个人背后欺负过我，他很阴险，那个人油滑不可信赖，这个人只顾自己奋斗，那个人爱占小便宜，这个人有才是个好人，但当官后最近有点不对劲了，开始压不下了，这个人总是感情思维变化无常，那个人的性格不爽黏黏的，这位领导既没水平又爱压人，那个人。当我明白自己脑子里全是装着对别人的负面评价后，我很震惊自己每天是在这样的思维中度过的。过几天，我来到集体学法殿，当一位同修发言时，我心里就冒出了一个评价，这位同修最近几次的发言全都是向外看，他怎么修的呀？当一位佛学会的人发言时，我的思维中就出现了，他从不向内找，有时说话很重，发言老是谈项目的重要性，谁不知道啊？就你认识到。我震惊地发现， 即使在这个神圣的修炼团体中，我脑子里也全是装着对同修的负面评价。我明白了，这就是表面上看不到的，藏在内心深处的不协调，可是个可怕的、难以让人意识到的不协调，因为我已在内心深处间隔着、拒绝着这个同修、那个同修。正如师父讲的，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是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它怎么放下。20年讲法，我04年得法，06年开始正式修炼，修了这么多年了，我才发现自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因为是唯思唯我的，所以自我就大于一切，我的观念就是评判别人的标准，以否定别人来肯定自我、赞扬自我、满足自我，从而保护自我。由否定别人带来的自我满足感，是人这一层生命的内心渴求。人的思维就是泡在自我感受、自我感受、自我满足的这个情中。我意识到必须改变我的思维方式，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要求自己向外看别人的优点，向内找自己的缺点。我尝试着从公司做起，首先对一位我一直耿耿于怀的日本同事，见到他时，我脑子里闪出了他的优点，很自然地给予他一个微笑。神奇的是，就在这时，他调到了我所担当的地区，我们俩愉快又协调地合作了几个月。就在我看到了他许多闪光点之后，这位同事被升职去了其他部门。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是师父在我悟道后给予我能够去除执着、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在我学会了向外看别人的优点后，慈悲伟大的师父又安排了一次机会，让我改变赞扬自我的思维方式。一次，我们公司近20位中国同事开会讨论业务，每讨论一个题目，我都要谈一番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我是在为公司尽心。但是我看到了个别的同事对我厌烦的表情。会议结束后，我思索着，以后我也像大家一样，开会时不说话，少招麻烦。但又一想，这是常人的一种狡猾，作为修炼人不应该有这种心态。怎么办？我正在电车上思考着，突然讲法录音中师父的法在我耳边回响了起来。哦，师父啊，我明白了，修炼后开始开会了，对常人的工作是能看到关键了，但这是常人的工作，悟得再好也只不过在气、在分子这一层次中，其实什么也不是。我的观念改变了，我不再把自己的想法看得那么了不起了。后来公司开会时，我还是发言了，但那个赞扬自我的心没有了，语气也平和了。事后那位上次对我厌烦的同事一次次地赞扬我的发言是如何的简洁明了、有价值。通过这个修，我要求自己今后在修炼中悟到什么，有升华时或得到别人赞扬时，都不能把自己看大，只能把一切看成是宇宙中一个极小的粒子。因为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道，我以前给你们讲过宇宙的概念，多少银河系构成了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就是我所说的小宇宙，多少亿这些个宇宙才构成了第二层宇宙，最终我们宇宙体系有多大，一兆层巨大的宇宙说成个范围，把一个兆罗列到一兆个兆，把一兆个兆形容成一个空气的分子，满剧场都是这样的例子。那么多的宇宙也只是宇宙中一个空间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粒子。经过以上这么个悟和修的过程，我又继续思考着负面思维中的那些观念来自于何方。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师父这段经文使我明白了，自己负面思维中的那些观念来自于党文化。我们小时候学的是诸如把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话，语言中充满着彻底否定对方的词汇。我们的脑子里被刻上了太多的凶 很恶暴的语言。我想起在向人们介绍神韵艺术团的公演时，嘴里好像说不出几个赞美的词汇。大家看看那些西方的观众，他们赞美神韵时的语言是那么的丰富动听。我想明白了，因为在那些有信仰的国度，赞美神的丰富的词汇都渗透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很容易地感受到神韵是超越人世间的艺术，是神的力量，神的艺术。他们就很自然地运用赞美神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而来自于大陆的我们呢，从小没有学过这些赞美神的美好的语言，这方面简直是空白一片，所以也就不能生动地去描述神韵的美。日本的神韵协调组要求大家好好阅读神韵百科，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再加上背诵师父弘音三中的歌词，以及收集神韵报道中的那些丰富的词汇，可以填补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白，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打开后明白了许多。我更多的体会到了师父所说的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这句话的内涵。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救人要有真心、善心与恒心。师父给我好身体是叫我救人的。直接窒息公检法系统邪恶的有效方法参考。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要有真心、善心与恒心。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不但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而且无病一身轻松，在师尊的精心呵护下，不间断地学练法轮功，发正念和讲真相，深感世人浩荡，用什么语言也无法表达。我悟道，学好法，深入讲清真相，用心救人，才能救了更多的人。现在我把个人修炼体会向尊敬的师尊汇报如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用真心打动人的心灵。退休前，我在一家国营大企业做综合管理工作，上下左右认识不少人，和他们相处的都挺好，这给我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提供了良好条件。有的人我和他们一说马上就三退了，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有件事对我触动不小，一次我给一位转业军人讲真相，劝他三退。本以为他失业了，肯定对邪党没好感，劝他三退不会有问题。结果让我猜错了，他不但不相信真相，还一点三退意思都没有。我没劝成，心里很纳闷，为什么自己认为能劝成的却没劝成，而觉得挺难劝的一说就劝退了。师尊告诉，讲真相中你的心要是被常人心带动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讲真相中，常人听信了中共邪党早期在媒体上的造谣宣传， 对大法弟子有误解，对你凶，或者不愿意听你讲，这个时候你的情绪要被他带动了，愤愤不平，不高兴，甚至不太理性，那你这个真相就讲不了了，人也救不了了。实际上邪恶也在利用着常人对大法弟子的误解，不断地在思想上加大抵触曼哈顿讲法。我悟道，讲真相不能只做表面文章，更不是感情用事。以后我抱着真心救人的强烈愿望，把真相讲深讲细，打动人的心灵，收到了很好效果。隔段时间，我去找那位原来没劝成的转业且已失业的军人时，他微笑着告诉我他已经三退了，还有点不好意思。我马上夸他做得对，并祝贺他得救了。后来遇到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原来没劝退的那位让我劝退了，实际上是你的功劳。我和同修会心的笑了。有一位司机主动停车走到我跟前打听事，我问他入没入党团队，他说都入过，问他退没退出，他说没退。我劝他赶紧三退，他一点没犹豫就让我给他三退了，并说以前有好几个人劝过他都没退。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看我诚实面善，不像骗人样。我告诉他，劝你三退的都是好人，都是修炼真善忍的。二，用善心劝人相信法轮功。为了广泛深入的救更多的人，我退休后及时走进一家私人工厂打工，老板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安排我在门卫做接待，并让我把人员和车辆出入场做好记录。工作量大，人员复杂，车辆出入频繁，我尽心尽力完成本职工作任务，还帮老板出主意，献计献策，制定各项管理制度，使工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板在大会上表扬我，也从心里相信我，不长时间我就把他劝三退了。现在的世人受邪党毒害太深，只认钱，对其他事什么都不在乎。我对场内年轻人和年龄大的采用不同方式，让他们相信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及时劝他们三退。对年龄小的技术操作者，就利用我自己懂技术的专长，主动和他们交流经验，有时还把开水送到他们跟前，在生活上关爱他们。年轻人都管我叫大爷，劝他们三退时，绝大部分都很听话，马上就退。他们的亲属也相信我，向他们讲真相，揭露邪党罪恶时，都表示相信和赞成，又告诉我帮助管好他们的儿子孙子别学坏。对年龄大的农民工，用热情和他们相处，平时都称兄道弟，关系很融洽，他们也愿意靠近我。有的羡慕我身体没病，总是干净利索，我及时向他们讲述了个人修炼法轮功的前后变化，让他们知道法轮功好和了解我亲身受益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以前身体不好，头病，脑神经衰弱，睡不着觉，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出血，肩周炎，痔疮等疾病，搅得我吃不好睡不好，成天打不起精神，身体干瘦，面色也不好。自从练法轮功后，什么病也没有了，十多年没吃过一片药，也整年没休过一天。说你们亲眼见到了吧，有的人很感兴趣，问我是真的吗，有的背后问我法轮功到底好不好。我详细地讲述了邪党造假、迫害、欺骗世人的各种罪恶和丑事，没有一个人不相信的。有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农民工，说他早就看出来我是练法轮功的，给他讲真相，他格外相信，给他大法护身符，立即就接受，一个放在家里，一个长期揣在兜里。他说他就相信练法轮功的人，谁要说法轮功不好的话，他马上就站起来反对。由于他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年中他家四辈人五次躲过了要命的劫难。三，用耐心启迪人脱离邪党控制。在接待中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本市的，也有外省市的，有找活干的，搞推销的，采购的，开车进厂送货的，还有当地农民往食堂送菜的。每天遇到熟人并讲完真相已三退的，点点头马上就进厂，对陌生人就打招呼进屋登记，不失时机抓紧救人。有一名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青年进厂推销软件，正赶上下大雨，我让他进屋避雨别着凉。交谈中知道他入过党团队， 向他讲完真相，劝他三退时，马上就同意三退了。他告诉我，入党预备期到了，不写转正申请了。又说他家长辈人对共产党都没好印象，一个劲谢我。他说我讲的有道理，让人信服，长见识，学了不少东西。我对他说，这是李洪志老师教我做的事，要做好人，可不能给共产党当陪葬品。走时他一个劲回头望我，我也目送他很远。有一年初春，乍暖还寒，一天是星期日，风很大，还阴得见不到太阳。一位农民模样的男人问厂食堂要不要白菜和土豆，我让他进屋暖和一会，见他一条腿不灵便，聊天中向他讲了真相。他听出我是练法轮功的，就讲他刚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在99年720协党不让练了就停下来了，说法轮功书和一些材料一直保存着。我鼓励他接着练，不用怕，别听协党造谣宣传。他问还跟趟吗？我说有师在，有法在，不要有顾虑。问他腿怎么了，他说几年前遭遇车祸，把大腿撞骨折了，打的钢板现在还在腿里边，躺了一年至今，腿拿不成弯。他担心练不成功了，又没人教他。我说这都不是问题，我答应帮他。他高兴地说他遇到贵人了，表示要接着学法轮功，说白菜土豆买不买不主要，他家不远就有人要买，但我还是把他家电话号记了下来，留联系用。不几天功夫就帮他买到了优质廉价的 DVD 影碟机，请了师傅讲法教功碟。从那时起，他白天拖着腿干农活，天天晚上学法听法练功，告诉我他现在看转法轮越看越爱看，已经离不开了，还说他身体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腿也不那么沉了。他隔一段时间就骑摩托车到我家拿资料和切磋修炼体会，脸上表现出无限喜悦的样子，说他若不听邪党吓唬，一直坚持修炼，自己和家人不会出了几起倒霉事。还有的年轻人经过劝说后也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书和碟我都帮助准备齐全。四，用恒心消除被救人的疑惑。又一次，我和老伴到农村发资料讲真相，碰到一位放羊的50多岁妇女，在向她讲真相时，得知她丈夫就爱看真相资料，说不管在哪儿捡到都拿回家，看完放起来都攒挺高一摞了。我夸她丈夫是好人，真聪明。后来我就经常往他们家送资料，人不在就放到僻静角落里，不显眼又安全。有一天我还没到她家门口，两口子又迎出来让我进家坐坐。我知道他们家喂养奶牛和奶羊，成天不得闲，起早贪黑很辛苦，就不想打搅他们。男人拽着我的手不放，说有事要问我。我坐在他身旁，他一边涮奶瓶一边问我话。他问我，你们练法轮功的这些人能把共产党推翻吗？我说是天灭，告诉大家要快快三退，脱离邪党是不让大家当陪葬。他问怎么回事，我说邪党搞欺骗，诬陷法轮功，用媒体造谣宣传，威胁世人，大法弟子让入过党团队的及时退出邪党组织，脱离与邪党关系，在天灭中共时不就不跟着遭殃了吗？他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又问某某党完了国家不乱套了吗？我说老天有安排，不会乱套，你看现在共产党把中国乱成什么样了。他承认是事实，他还说以后不会让他的子孙加入邪党组织。这件事让我察觉到，讲真相救人，解疑释惑，让世人消除疑虑，从心里认识邪党本质，才能真正达到救人目的。一次我步行到市里办事，遇到原单位一名下岗炊事员，我知道他入过党团队，以前因他不相信法轮功对我有成见，见他走在路上，我快步走到他跟前，热心和他交谈起来。我问他各方面情况后，他说他已经半退休了，身体却坏了起来，浑身哪都是病，经常大把吃药也不见效。我说现在医疗水平就那么高，假药又多。他承认我说的都是真话，还说我和过去一样，我说我要不是练法轮功不会有这个样的。他点头没吱声。我向他讲真相，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没退。我让他赶紧三退，他马上答应说退，又告诉他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答应说好。 在步行外出讲真相中，不几日就劝退十多人脱离了邪党。我一位战友，当我这一次劝他三退时，他说我劝他这是第四次了，说我真心关心他。我说是李老师让我救你的，我们虽然是战友之情，是无法和诗人相比的。他自语说，早三退了，我可能不会做大手术挨一刀。我笑着回答他，明白了比什么都强。虽然一直在坚持讲真相，但救的人数据师父的要求与精进同修比都还差很多，今后更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直至功成圆满。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山东86岁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给我好身体是叫我救人的。我今年86岁了，04年在女儿的劝说下开始学法修炼的。学法前我有高血压，腿疼，常年吃药也不好。学法修炼后，我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不长时间师父就给了我一个好身体。我不识字，学法练功全靠录音机听师父的讲法和练功。我想说说我发资料救人的一点体会。我每天晚上听师父的讲法，每星期我女儿给我送来真相资料，我就出去发。有两个小集离我村很近，每逢吉日我并不是去赶集买东西，而是去发资料救人。有一天我心里不好受，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难受。我问老伴儿今天是初几，我老伴儿说今天是初六。我一听，哎，今天是吉日，怪不得我心里不好受，我得赶紧去赶集发资料救人呀。我拿上资料，提上提包就走了。我虽然不会讲真相，我看到有缘人，我也会发给他们资料，让他们回家看看，告诉他们这是救人的资料。我发给谁人家都要。那天虽然去晚了点，但是资料很快全发完了。回家的路上我的心里特别好受，特别亮堂，腿特别轻，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以前我赶集是结伴去的，现在我有救人的责任在身，就不和他们一起去了。我村里原来有两个学大法的，可他们叫邪党迫害的都不敢练了，所以村里除我女儿回家发资料外，基本没有人去发。我就想，是一个村里的人缘分更大，我得救他们。晚上我不能出去，白天就在兜里装上资料出去。我也知道谁家有人在，谁家没人在，尽量别浪费资料。今天去东头，明天去西头，这样一份资料也不会发重复了。我家还种了2亩地，在村里，我和这么大岁数的人不用家人照顾的不多。我修大法后，不但不用家人照顾，还能去地里干活呢。去年春天，玉米快喂化肥时，我为了不让女儿回家，不让她耽误做大法的事，我就和老伴儿说，我和你一起去喂肥吧。老伴儿说，你行吗？我说行。这样我和老伴儿去玉米地喂了1亩地的肥。村里的人都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能干活？我说我修大法身体好。我有两个儿子，以前我女儿给他们不知道讲过多少次真相也不相信，因为我女儿被邪恶迫害过，造成他们对大法不理解，一直不相信大法。现在他俩看到我身体的变化，也都相信大法好了，并且都在听师父的讲法。我的身体这么好，就是实实在在的真相。在今后剩下的正法时间里，我还要做得更好，多救人， 师父告诉我们，延续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我要多学法，多发正念，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